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援引俄罗斯外交部报道表示，在今年俄罗斯和中国将会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强和促进两国政府之间的双边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春天进行正式的访问。报道说，习近平的访问将会在2023年两国双边议程上面的核心事件。俄罗斯外交部未有说明习近平访问的具体日期。今年2月24号是普京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一周年。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三在被要求确认习近平可能很快地访问俄罗斯的时候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在各个层面保持密切合作，以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并且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但是他拒绝确认这次的访问，至于具体的访问，目前他是未有可以分享的讯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去年12月底的年终视频中向习近平发出了访问的邀请，双方重申了在能源以及贸易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如果这次的访问是得到确认，将会标志着习近平自2019年6月以来首次访问俄罗斯。当时习近平参加了在圣彼得堡举行的经济论坛，正是在该次的论坛上面，当他被记者问及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贸易战的看法时候，他说要看看他的小本本。习近平和普京上次会晤是去年9月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张燕表示，他是认为这个确实表明中国希望平衡他们可能认为是西方主导的世界，并且通过支持唯一另外一个有问题的大国，就是俄罗斯，来做到这一点。他还表示，在某种程度上面，你可以认为这个是北京对这种世界秩序绝望的标志。当你看看中国的盟友的名单的时候，根本找不出一个像样的国家。在星期一，俄罗斯外交部的声明中表示，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官员王毅将会在2月访问莫斯科，为习近平的访问做准备。声明说，莫斯科希望将俄中关系推向新的水平，并且表示俄罗斯希望提前实现两国年度贸易额2000亿美元的目标。香港南华早报在1月31号星期二发表的一篇文章表示，这样的访问将会凸显北京在同西方的地缘战略竞争当中站在莫斯科一边的战略选择，并且发出了挑衅的讯息。该报罕见地批评习近平这次可能的访问，他说现时是北京和普京的灾难性入侵保持距离的时候，因为毫无疑问，莫斯科和普京本人将会面临着严重的后果。署名石光图的前外交官表示，普京将会是最大的赢家。与此同时，一个非营利组织最近发表的报告表示，俄罗斯推动和中国的贸易是为了抗衡西方的制裁，而中国已经是同成为俄罗斯可用于军事目的的关键技术的主要供应国。总部位于华盛顿的自由俄罗斯基金会通过对4000万条俄罗斯海关纪录条目进行分析之后写成的报告表示，中国已经成为了俄罗斯一些可用于军事目的的关键技术的供应商。数据显示，中国去年向俄罗斯出售了价值330万美元的无人机，中国已经成为了俄罗斯最重要的半导体以及集成电路来源。报告表示，虽然受到制裁，俄罗斯在2022年仍然创下了历史上最高的经常账户盈余，2022年的顺差是达到2270亿美元，是之前纪录，亦即是2021年为1220亿美元的两倍多。制裁导致2022年俄罗斯全年进口萎缩 16%， 战争的头几个月出现了 35% 的显著收缩，而之后出现了复苏。专家预计复苏将会在2023年持续。俄罗斯的总出口在2022年的1月至9月的期间比2021年同期增长了 30% 以上，主要是受到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推动。 張燕認為俄羅斯貿易增長迅速，很大程度上面僅僅是因為原材料價格上漲，以及俄羅斯進口的增加。張燕說，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個是一種比從世界其他地區購買原材料更加可靠的方式來獲取原材料以及自然資源。但是張燕認為並未有證據證明中國違反了美國制裁俄羅斯的規定。報告談到的可能是軍民兩用的技術，他是不認為這個是違反了國際制裁，如果違反了，他是相信我們應該已經看到美國國務院的回應。美國三一學院榮退經濟學教授文冠中表示，習近平這次訪問俄羅斯和普京討論的重點之一，有可能是去年12月前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訪問北京的時候提出的一項具有巨大誘惑力的計劃。梅德韋傑夫的建議實際上是將俄羅斯龐大國土的半壁江山是劃給中國作為經濟特區，讓中國來開發。文冠中表示，從純經濟的觀點來看，這個對中國長遠的經濟發展是非常之利好的消息，如果雙方發展出這種關係的話，對兩國的經濟實力都是一個提升。文冠中表示，對習近平來說，他自然想左右逢源，歐美日購買他的產品，廉價的原材料他又能夠從俄羅斯那裡是拿來，然後再加工，自己是賺個勞務費，至少解決了一個失業的問題。但是文冠中表示，且不說俄羅斯體制的寡頭壟斷性質，不禁為小弟的民族性以及貪婪之心，如果中國和俄羅斯發展越來越密切的經濟上的合作，西方對中國可能亦都會進一步加深切割，這個是免不了。文冠中表示，所以中國仍然是不可能完全迴避俄羅斯和烏克蘭打仗哪一個是侵略者的這樣一個的是非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紐約報導。